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不是说加密货币比特币什么的已经消失了吗？泡沫化的时候，在几年前哈，两三年前，这个认为这个泡沫的数码的这个货币啊，大概市场已经枯萎了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经历了非常疯狂的一次下跌啊，但是没有想到，悄悄的在人们不知不觉当中呢，又出现了一波非常强劲的反弹。在过去一个月里边，比特币的价值上涨了60%，在星期二的交易日当中呢，居然创下了历史新高啊，一度突破了69000。美元一磅，就是一枚哈、啊，然后直朝着什么7万、8万，看上去要在进军了。当然，今天早上我还没看它现在的价格是多少钱，但是这个事情呢，值得讲一下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为什么比特币这次又出现了一个疯狂的反弹？它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哈。但是呢，这个对比特币的这个看法在目前的世界当中还是有两种人，一种人认为说这是一个投机性的金融资产，另外一种人认为说，哎，不行，现在啊，它已经逐步的具有了一些合法的性质啊，尤其是美国的这个金融管制机构啊，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投资的管道当中去了。
这个事儿呢，我们略知一二啊。说到这里呢，不是谦虚，就真的是略知一二。到了三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技现象，也是人类历史罕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种东西呢叫钱，但是你摸不着，没有办法拿在手里，但是它却有巨大的价值。纸钞可以拿在手里面，黄金可以拿在手里面，白银可以拿在手里面，钻石可以拿在手里面，它不能。所以我们把这个只知一二啊跟大家讲讲。就是这个2009年，有一个人叫中本聪，但是这名字呢是假的。他是不是一个日本人？他是不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什么小国？咱全然不知啊。如果有人能挖出这个人来，我说这个人不得了啊！就挖出中本聪这个人的，或者化名中本聪那个人的那个人，那绝对的名噪全球啊。所以这个谜啊，我不知道它算是人类要维持多久的这么一个谜。假如有一天这个人默默的去世了，假如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的话，哇，这个是人类不得了的啊。那么他在2009年呢，也就是15年以前呢，他经过精密的计算，我这里说的他，我再强调，他可能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啊，咱们不知道，他就创造出这么一种货币来，这是虚拟的数码货币。它的了不得的地方就在于没有人可以控制，连创造这个货币的人都没有办法控制，这就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什么国家的央行啊，什么一些地方的银行啊等等，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各种管理，它可以让你只能存多少，过了多少我不补贴啊，种种各样的，你也知道银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政府的规定，我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它没有人可以管。那么长话短说，当他在2009年创办出来，他想了一个极妙的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有限的东西。他当时呢，用了一个东西叫做区块。这个要理解区块啊，这个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有大量地方，我们就不讲了。我就简单讲，它有一个叫区块的理念，也就当时呢，你要开发这个比特币的时候，你要拿到的话，得有非常复杂的一步一步的，他们管这个叫开矿哈。
嗯，对。
最后呢，你能拿到50个，就是每一个区块链，每一个区块可以有50个比特币。那么当时呢，这个中本聪就这么一个设定，他就是说啊，当这个区块大到21万的时候呢，这个比特币的奖励就奖一半。
2100万。
不是，是这样，他达到21万的时候呢，就减半。10年以后，不是，就是到最终是达到2100万啊，就是在这个比特币的宇宙里面， 就有2100万，
最多就是2100万，
那个零一都没有了。嗯，所以它是这么一个计算啊。咱们简单的捋一下，就是当这个区块达到21万的时候呢，过去不是一个区块拿50个比特币嘛，你就变成了25个了。然后等它达到了42万的时候，就这么递减啊。这样的递减的时间是多少呢？差不多是4年。所以2009年当它问世的时候，你的一个区块可以拿到50枚比特币。然后到了2012年的时候，就是4年以后呢，你还是用同样的办法从这个区块拿呢，你只能拿到25，你26也拿不到。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你一个区块只能拿12.5枚比特币，到2020年6.25，所以到2024年3.125
啊，
你就这么，他就这么，这个呢，他管这个叫
减半
啊，对，所以现在你拿的比特币曾经是一个区块50，现在是3.125枚，可是这3.125枚是多少钱呢？20几万呐。
对对
对，
如果你挖到的话，
对啊，
这个挖矿你如果挖到的话，现在挖矿也变得越来越贵了。原因是你投入了相同的资金，弄了那么多的这个电脑，用了那么多，耗了那么多电，结果原来可以挖50枚的，现在只能挖3.25枚了，
三点一二五
了。那再过4年，到2028年更少了，变成一点几了。
对，到2140年没了。
嗯，对，
这个地球上的比特币啊，
就
挖掘不出来了，你只能向另一个人买。
对，所以
你自己挖不没有了。
对，最多2100万哈。所以，好了，那现在这个4年的减半效应呢出来了，因为马上就要到了4年了。所以，如果原来是就刚才说的原来是什么6.25的话，现在只变成3.125了哈。所以，第一，它物以稀为贵嘛，越少它就越值钱了，供需关系就出现问题了哈。这是第一，这是这个减半效应。每一次到4年，要减一半的时候呢，在那个之前和之后呢，比特币都会上涨啊，原因就是它供应又减少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效应，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啊，证券交易委员会啊，前段时间就等于是批准了比特币可以进入到这个 ETF 里头去了哈，可以进入到这个交易基金里边去了。那这样一来的话，等于是有了一个就是更稳妥的这么一个更容易交易的这么一个平台或者是窗口。以前我们都知道，你要是交易比特币，就是比特币的买卖的话，你必须要到比特币交易平台，到那些地方去才可以买卖，而且你还得设法找一个安全的储存的地方，因为刚才说了，这钱不能放你口袋里啊，你要找一个保险箱，这个保险箱都是虚拟，都是虚拟的，都是以数码的形式存在的。我们经常会听到骇客又把谁是谁的什么这个在哪一个国家的那个就是虚拟货币的就是加密货币的什么平台给进入了。进入了他们的那个平台，然后又偷走了多少比特币之类的东西，
对
吧？
顺便说一下，就是他比特币的这个采矿采矿什么，他这个平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骇客
啊，对，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平台没有，
关键是保存储存这个
保存
对，储存这个比特币的这些保险箱，时不时的就会被人家骇客就进入啊，进入了以后就给偷走了、抢走了，所以这事儿呢一直是让人们比较担忧的。那现在它进入到 ETF 以后呢，就等于它算是一个它就进入到一些投资组合了。有一些人，他如果要是想买比特币的话，他不用去买那个比特币，他只要买这个 ETF 这个金融资产产品里边就包括一部分，它里头的组合里头就有一部分的比特币。所以你看，这个就等于美国的这个贸易委员会等于是赋予比特币和其他的一些加密货币至少是部分的合法性，
而这个巨大的合法性
啊，
这个是叫做美国的叫什么 security 叫证券管理委员会吧啊，
对对对，
等于开了一个大的门，放了一个大的绿灯啊，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所谓的股票交易市场上面，我们可以买股票，可以买基金，可以买期货，什么什么，突然之间他给你加了一个这个东西。而且很多的投资公司在向你出售投资产品的时候，他会说啊，你买这个基金吧， 这个基金呢，我是这么一个组合啊，这个股票、啊、加那个债券加这个什么，同时海外的一个什么，通过东拼西凑，而这还有一笔比特币，我天哪，这不是把它给就给官方化了吗？
对，
这不就把它给合法化了吗？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这就是一枚比特币在当年2009年。我都不知道多少几八七八块钱吧，还是多少？
刚几毛钱都不到吧？
几毛钱都有可能吧？
咱们不是经常听说七个比特币买了一个披萨，那个人现在后悔死了。
对，那就从那个时候几毛钱的比特币到现在，你手里有这么一枚，是将近7万美元。那么等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现象啊，这事儿特别好玩。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比特币在最近呢悄悄的一下子又变成人们的这个话题之一了，原因就是它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又上升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啊，已经突破了69,000美元一枚了。当然后来可能有点下跌啊，但是即使下跌大概也是在68,000这个地方，积聚能量呢，如果能量够资金够的话一下就可以突破啊，它这个上涨速度非常的快，当然下跌的速度也很快啊，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那如果你是对比特币或者对这种虚拟的数码的货币持怀疑态度的话，当然有很多人是这样子，那可能就担心或者至少要问这是不是又一个泡沫的形成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似乎有很多的专家都还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定论来啊，认为说现在你这么断定恐怕还是为言过早，为时过早。因为你看啊，它这个市值啊，就是虚拟货币的市值现在逐渐的在增大啊，这个盘子在增大。我们都知道一般的金融产品啊，不管股票也好是什么基金也好，当它的资产的价值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逐渐的会变得成熟，那么它的波动性呢就会减小。它这个虚拟货币现在的这个市值一共多大了呢？现在已经到了2.5兆了，已经相当大了哈。所以呢，它逐渐的这个就是大起大落的这个情况呢，可能会逐渐的会减少。那么这样的话，就让更多的投资人呢，对它就会产生兴趣。
这里讲一讲啊，它的价值，我们在这儿绝对没有推销啊，因为这种东西不懂别沾，还是这句话，对不对？你想想，一枚就7万，咱们就是4舍5入吧。这种投资你敢吗？对不
对
啊？但是我们要讲讲它的存在的理由和它上涨的原因以及它的价值，它背后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中文古老的叫物以稀为贵，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黄金我们知道在地底下还是埋着很多黄金的，但是我们同时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限的，它不是无限的这个、黄金。所以比特币走的是这个路，我这一辈子我就2100万枚，多一枚也没有了，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再说一个，这个纸钞为什么纸钞不可靠呢？它是能够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里面有个供需的关系。当政府缺钱的时候它可以印，但是老百姓心里又都知道什么东西在市场上到处都是，它的价值一定低嘛，对不对？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好，那么当这个钱印了以后很多的时候，它是不是就贬值了呢？当它贬值的时候，反过来是不是就东西贵了呢？对不对？
对，
过去的1块钱变成现在8毛了，过去的1块钱变成4毛5了，那么你拿的1块钱就买不回来1块钱的东西了，你只能买到4毛5的东西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就叫做通货膨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还是依赖黄金，因为这东西你没办法，它的价值呢，它的物以稀就决定了它的价值。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一看还有什么东西影响比特币的价值，至少两个，一个是政府的利率，他玩这个东西，一会儿讲解一下为什么利率高低对它有直接影响。还有一个呀，是人类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的疫情。这事儿发生呢，让比特币突然之间看到了很大的希望，而且在那段期间它也是涨幅非常的高，那就是疫情在家里啊，人不能旅游了， 不能外面吃饭了，买衣服干什么呀？也不能出门，对不对？咱也不说他人多了多少钱，但是钱相对来说就宽松一点。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去买这东西啊，就觉得这个东西呢是说不定可以保值啊，不光是保值，还可以增值。然后细分析下来呢，尽管比特币在过去有起伏，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呢，你纵观它那个趋势，就这个曲线呢、啊，它没有下跌过。
对它或者说没有下跌，至少
是
在这次
原来的这个
对对对对它
价值，
最低的时候也没有低过2020年的这个水平。
对对，它就是2020年以后都是涨的，
对对，一直是保持这个原价，然后再悄悄的在上涨。你不知不觉的都从10000多变成20000多、30000多、40000多啊，就开始一直在上涨。刚才就是两个，第一是人没有空闲的时间了啊，第二呢就是当时疫情期间那个。美国政府联储会大量的放水啊，大量的印钞啊，所以呢，那个还记得吗？那时候的利率是零啊，几乎是零利率，借钱基本上不要成本的这么借，所以呢，他就让美国的股市也好，让这个虚拟货币也好，有了大量的资金进入啊，所以呢，他就会把这个价格炒起来啊。但是现在呢，你看对比特币来说，现在是高利率时代。但是他又碰到了一个好的机会，就是现在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高度了，价格到69000了，可是现在是高利率。那么只要是这个联储会降低利率，每降一点儿都会有更多的钱进入到这个市场里头，进入到这个虚拟货币的市场里头。所以降息对股市对这个虚拟货币的比特币的这个市场来说，这就是给他们增加燃料的。所以呢，降息降到一定的程度，钱便宜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看股市基本上都是上涨而不是下跌的。
嗯，对啊，这又是一个情况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刚才说的这么一个现象，当每四年它减半，每四年减半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是给人一个心理暗示啊，就是说不行，这东西没了。有一天，于是就引发人们这么想：哎，那到底是什么人拥有比特币啊？这东西政府也管不了，那犯罪集团呢？
嗯，
国际的大型的什么的毒品交易，但经过这么多年看下来啊，这还不一定是真的。这个原因是这样的：这比特币我也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哈。
嗯，
他这就是这种都很奇怪，就是他在初创的时候啊，他把你能想到的全想到了，
嗯，
这事儿就不得了，就什么呢？它每一笔交易，你没有办法掩盖，每一笔交易都有记录，无法修改，无法删除，无法什么，甚至我刚才说的，连他都不能管你的钱。我们过去讲一个人的故事，他有800多万，价值800多万的比特币，他把他密码忘了，
对，
死了，
那完了，
对吧？因为他向这个比特币的平台求救。是谁啊？那平台是，中本聪也没有了。我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了，他自己在运行，人家那平台没办法帮你找回来这个钱呢，活该了。你把你的密码忘了，活该。我相信，如果你的 Gmail 密码忘了，Google 可以帮你。当然，其实有，你可以说我忘记了密码等等，是吧？他有别的办法给你手机啊，他有别的办法找回来。但是这个比特币就是没办法，所以这一个是这样啊，就是犯罪啊，并没有太猖獗在这个上面，因为他知道所有的都有记录。再有一个东西就是，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它会不会取代黄金啊，或者甚至是作为一个硬通货的一个基础，像美元啊什么之类的。哎，这就引出了下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人呢、啊，他是越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越愿意投机，是吧？啊，因为什么东西你都知道的话呢，那你就小的草民了嘛，那些大公司早都收了嘛，把那收获。可是这个越不知道呢，它这个里面的刺激也就越大，而且呢，它越看到当一个不知道的东西它的价值在涨的时候，它越觉得自己不能错过这班车。
对，这其实现在很多专家就是这么说，就是说对比特币这个虚拟货币或者加密货币的作用，它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楚啊，大家都有各自的理解，都有各自的这个理论，但是越是这样，反而越让他有了购买力，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 就买这个比特币呢，它都有自己不同的理由。有的人是认为说我买了它保值，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有的人说我买了它以后是升值，因为它就是稀缺性的问题。反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就会去这个购买比特币。
而且啊，他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人们注意到一个惊奇的现象，一般的持有的人都不卖。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坏了，这就
这就是为什么比特币的价格跌不到2020年以前的水平，就是这样。大部分有比特币的人他不卖，
对，
你跌好了，就像房子一样，我住的房子，我有的房子，我有这个 holding power， 我有这个持有的这个，我不需要这笔钱，我就留着啊，它总会涨回来。你看，果然涨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而且现在我看很多专家在说，他说。现在我们只看到的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资金啊，现在都在观望呢，都在看看最后的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如果要是它的实用性，如果要是它的这个合法性越来越大，可以进入到真正的交易的平台当中去啊，作为 ETF， 作为投资组合的话，那么有很多的钱恐怕慢慢的都会进来。因为现在在银行，在这个就是帮人家管理资产的这些人的手中啊，掌管的资金差不多有4兆，所以这些钱呢，逐渐的，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如果你要是多元化的投资的话，没准儿他在投资组合里头愿意加一点儿，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东西在里头，那他不是又变得更加抢手了吗？